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他是光绪的兄弟，溥仪的叔叔。他爱车如痴，一个王爷单车逛北京。他爱戏如醉，美猴王演得活灵活现。新中国下，他受邀国庆观礼；新社会中，他担任马政顾问。他的一生充满传奇，他就是最后的王爷爱新觉罗在涛。每周三晚十点，阿龙在 FM 101.8都市之声为您讲述这位王爷的传奇一生。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各位好，我是阿龙。今天呢是周三的时间，咱们接着说这个爱新觉罗在涛最后的王爷。上回咱们说到啊，在涛演戏特别的拿手，尤其是演武戏。咱上次说的武戏呢，就是演这个猴戏啊，孙悟空演的是惟妙惟肖。咱也说到，不光是身上有功夫，比如什么旱地拔葱啊，蹦得也高，然后呢翻跟头也漂亮。再有一个呀，对于这个人物啊，应该说是猴物。为什么呢？他演的是猴，对于这猴的呀，这个观察是非常的细致入微。因为咱说了，猴跟人呢有很多的动作形态啊，又相似又不一样，所以怎么介乎于猴和人之间拿捏这个角色，在涛可以说是煞费苦心。上回说到，比方说这猴拿东西跟人不一样，人拿东西呢是非常稳重的拿起来，猴不一样，眼神先到，然后呢试探性的爪子过去，啪一刀拿过来。再比方说安天会啊，这个孙悟空呢大战群神，就是咱知道的这个神话故事啊，这个大闹天宫，这猴的状态也不一样。为什么呢？跟那个打游戏升级似的，刚进了南天门开始打，那些个守门大将在孙悟空的金箍棒下不堪一击啊。作为刚开始这打呢跟玩一样，那越往后碰见的神仙越大，这法力越高，打起来越吃力，所以它是有一个递进性的，能把这戏演出节奏来，这才是好角。那么除了像猴戏之外，还有一出戏叫什么呀？铁公鸡。这戏特别的长，分为头二三本。说的什么事儿呢？咱简介一下，就是太平天国和这个清朝的大帅向荣之间交战的这么一故事。一说交战的故事，大伙肯定想到了，哦，又是一个武戏。可见呢，这在涛对武戏呀，真是有点情有独钟了。而且这出戏呢，是武功短打戏，这难度更大。有的时候像当时这个名角啊，什么杨小楼啊、尚和玉啊，这些当时有名的演员都知道这个戏啊不容易，轻易的在台上啊他不演。但是在涛对这出戏那是非常拿手。说有一回呢，这在涛啊演的是第三本，演的谁呢？张家祥。当时啊，话说是身穿单袍杀马褂上场啊，这个服饰啊，就是剧中人这个服饰呢，穿的是清朝的服饰，一个人是力敌群雄，真刀真枪啊，赤膊鏖战。这全剧当中呢，除了向荣被烧这一场戏，这在涛呢可以得功夫休息一下，那么剩下的可以说每一场都有在涛，几乎是从头打到尾。而且呢，不光得打，还得精心的设计这个动作，对吧？这打也是分节奏的，也是分快慢的，也是分这个难易的。所以说呢，不光涉及动作，表演起来也得一丝不苟，闪转腾挪得特别的利索。这也看出一点，就是在涛功底非常的好。因为但凡一般功底不好的话，像这种成本的戏这么长，咱说演了不到一半，您这动作啊就已经不到位了，站台上啊就已经明显看出您喘来了，所以这个不行，破坏艺术的美感。这在涛可以说从头打到尾叫气不长出，哎，那是身上有功夫的。说有一场戏呢，大家伙当时很多的这个人呢回忆说印象非常深刻， 为什么呀？这在涛不但是传承了老戏，他身上啊还有一股子劲儿，就是这个人呢，他好琢磨，他好发挥，哎，把他发扬光大。这场戏什么样呢？说是、俩人交战，结果在涛扑这一枪就捅到对方身上了，然后呢，对方这大将嘴里边含了一口红水儿，这红水是什么？书中没有详表啊，咱们可能知道就是颜料呗，一般可食用性颜料，哎，给和成水儿含到嘴里，然后噗这一口就喷到在涛身上了。您看这个，您想想这个场景，非常像拍电影啊。对方被击中之后，一口鲜血喷出来，所以你看这在涛啊，他好琢磨，还给这个戏呢加彩儿，而且这个红色啊。据书中记载，很多老人回忆，哎呦，那是相当的逼真。然后顺着在涛这脸呢，脖子往下淌，那真是啊，跟真血是一样的。所以呢，一场戏演下来，说当时还是隆冬时节，这在涛啊，满身大汗，足可以看到在涛这演技高超，而且是武艺精湛。说到这个演戏，隆冬时节啊，咱呢说个题外话，其实以前演戏呢，有一个说法。封箱，这封箱一般来说是什么时候呢？甭管说相声的、唱京戏的，都是春节前说这么最后一场，他封箱了啊！而且那会儿呢，不光是啊演出团体封箱，据说这什么呢？据说这个衙门呢封印啊，也不接理这个案件了，直到过完年，哎，这个戏园子开箱才开始演戏。但是呢，我听这个老人啊。曾经在这个前门一带做琴行的啊，就是在这个饭庄子里边啊当跑堂的、当服务员的这些个老人，当时还是小孩呢，说我们小时候啊就喜欢到前门的，因为戏园子多，上那儿听戏去啊，也没有钱听蹭戏呀、或者说有的这个戏园子你这站在窗根底下里边唱的戏啊，你隐隐约约能听见。而且他说呢，说那个时候来前门这些戏园子演出的很多都是名角啊，马连良先生啊，说梅兰芳先生啊，都是名角，偶尔来这演出来。他说在他们记忆当中呢，这些个大戏园子接名角的不光是春节期间过年有这个封箱，他说夏天呢好像也有封箱啊，因为这些大角不一样啊，人家演一场这钱挣得多，所以呢不用天天演，够吃够喝的。你想一到夏天，他就说那会儿夏天没有空调，那电扇都是非常少见的，所以您琢磨琢磨，这么热的情况下，这戏它不是露天的呀，在这个戏楼里边演出啊，所以第一呢，观众不好上座，谁也不愿意特别闷的在屋里头看一出戏。第二一个呢，这些名演员本身够吃够喝，家里边很趁钱，人也没有必要说三伏天上台演戏，对吧？虽然那会儿说没有灯光照着，就那几个灯泡，但是您想想这个行头，就是戏装穿上之后里三层外三层，这要是三伏天演一场戏下来，这里边啊跟洗了澡似的，所以好多名角啊到夏天人家也封箱，也有一段时间不演戏啊。说完这题外话呢，咱接着言归正传，说这在涛啊演京戏或者说是喜欢京戏的这些故事。咱以前一直说呀，说这在涛呢培养过一个名角，就是号称这个活猴王之称的李万春。这李万春非常有名啊，不光是这个猴演得好，咱知道像这个武松打虎演这个武松，李万春也是头钩的角。那么说到在涛啊，总是呢这李万春呢非常尊敬的管这个在涛叫恩师。说这李万春后来啊，之所以把这猴戏演的是出神入化，名震京城，也确实啊，这里边得到了在涛精心的培育。那么一个王爷，又是一个业余的票友，怎么培养出一个专业的名角呢？这里边有很多的故事，咱们下节回来再给您细聊。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咱们说这么一个京城的王爷，又是一票友业余演员，他怎么就培育出了一个京剧界的名角呢？说这个李万春呢、是这个晚清名武镜李永利之子。得给大伙解释一下什么叫武镜呢。 哎，这净行咱知道大花脸，武净你就想想吧，就是会武打的大花脸，咱们这通俗的解释啊。所以说人家呀，他的父亲也是唱戏的，所以呢受到这个家学的熏陶啊，自幼就开始学戏，而且呢家传非常的渊源，这个其实一点不假。为什么呢？这家学跟拜师学呀，有的时候真差那么一点。为什么呢？以前有句话估计大伙现在也听得见，叫什么呀？叫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各行各业都这样，比如说我认识一个厨师傅，秦孩的，现在那是一个大厨啊。以前刚入门的时候，他们那会儿也是拜师，不讲究去什么什么详技校，都是拜师学啊，先从这个职业学校学出来，然后呢会了基础的。但是呢到了饭馆后厨啊，这一般的大师傅啊，就是你师傅看不上啊，再从头教你，但是有基础了，刀工也行了，起码基本的菜也会炒了。但是他就回忆说啊，这师傅啊头几年教你啊，刀工也教，配料也教，但是每道菜都有这么一个非常独特的，也许就是他自己会掌握的这么一个手法，他不教。那人说了，你不教你看呢？我也问他说，你看不就完了吗？他说你真看不见。为什么呢？一到这会儿，这师傅啊总得找个事儿，徒弟给我续杯茶去，就把你支走，等茶续回来他这个完事儿了，你也没瞧见，所以这菜怎么做成这样你永远不知道。直到最后这师傅跟你交情到这儿了，感情有了，临退休的时候把你叫过来，告诉你这招啊应该是怎么怎么着，你学会之后其实就一层窗户纸，点完就破，你立刻这手艺大增。但是呢想不教你也总有辙把你给支出去。哎，那么这个家传渊源就不一样了，就是父一辈子一辈都是干这个的。一般来说这爹对儿子是没有任何防备的，不存在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基本都会倾囊相赠。所以呢这李万春从小学戏啊，可以说比别人接触的就深，他这个戏路呢也比较宽。这文戏方面啊也受到了很多名家的指点，比方说余叔岩、马连良，这喜欢听戏的朋友估计听到这儿都得做牙花子，多大的角儿啊，啊这是多大的荣幸啊，能被马连良给你教戏。这武戏方面呢得益于谁呢？盖叫天啊、杨小楼啊，您想想这都是当时一等一的名角儿。还有什么呀？红生戏啊，是谁教的？是李鸿春教的。这红生戏是什么戏呢？这红生戏啊，咱们说一题外话，就是啊关羽关二爷的戏，红生，哎，特地指他，或者叫红净戏，说的也是关羽关二爷的戏。因为以前呢在这个学艺术的时候啊，学过这么一年半载的京剧，跟这个老师也请教过这些事情，老师也说了，说这个红净戏啊不一样。说哪儿不一样呢？跟别的戏啊有很多的区别，尤其是仪式上的区别。他就说呀，这关羽关二爷在民间呢已经是一个神了，从一个人呢上升到一个神了，所以演他的戏有很多特别的规矩。他说比方说吧，我们演这个红净戏或者红生戏，在后台演关羽的这个演员，他勾脸呢用这个红色去勾脸，但是呢后台就有这么一个传言，说什么呀？说你这个毛笔勾完脸之后啊，躺说这个笔尖上的红颜色躺到这笔杆上了，哎，那么这场戏可能要出麻烦。这有点这个迷信的说法，说怎么会这个笔尖上的红色躺到笔杆上呢？他说因为不一样，这个画这个关公勾这个脸啊，他使那个笔呢使完之后是倒插着，哎，什么样呢？他那笔架子呀是一根一根的小竹签，他那笔杆是空的，所以画完之后呢笔头朝上，把这笔杆插那竹签上。那么这种情况下说，如果这红颜色往下躺，躺到笔杆上了，这场戏可能要出事儿。哎，这是一当时的没说法，有点迷信。后来我们老师呢给我们解释说，这说法为什么成立呢？也许啊，他说我猜，也许这后台老板呢他心疼那个勾脸那个颜色，他有的那个使的好颜色朱砂的挺老贵，所以他告诉你躺下来这可能有事儿啊，所以让你呢节省点这个颜料。他说除此之外有些是真讲究，比方说演关羽关二爷这位演员只要勾上脸儿，就好比是关羽上身了， 从这儿开始到你上台之前，在后台别人都不能跟你打哈哈，跟你开玩笑逗贫都不行啊，这演员就得正襟危坐等着上台。所以说呢，演员还有所有后台的人从心里边对关二爷是极为崇敬的。哎，那么说完题外话，咱们接着说这个在涛教这个李万春啊。由于这个家教比较严格，这李万春呢练戏学戏的时候啊又非常的刻苦，十岁的时候就和这个明镜啊蓝月春啊，这是一个花脸，俩人合演这个两将军，当时是一举成名，就深受京剧界的老前辈呀，包括那些老戏迷老观众，大家一致的欢迎。这溥仪啊大婚那一年就邀请了全国的这些个名演员进京，要大唱三天戏。哎，为了庆贺嘛，你想一般有钱人家结婚都得找堂会，这何况是皇上结婚呢，更得找堂会。而且溥仪这个人呢，在涛的熏陶之下呀，也是非常的迷恋京剧，这就是当时举办的规模最大，而且呢也是有史可考记载比较详细的宫廷最后一次堂会。因为打这之后这清朝廷呢就没落了，直到后来呢这个清朝啊倒台了，所以说这是最后一次堂会了。当时说年仅11岁的李万春呢，从这个天津专程来到北京，一出闹天宫就轰动了全城啊。只可惜啊，您轰动全城老百姓只是耳闻，为什么？皇上家演戏您再有钱他没有卖票的呀。那么酷爱京剧啊善演猴戏这个在涛就听说了，哦，说这个在堂会演出呢，好，我得看看去。并且呢在堂会演出完了，人家李万春呢又在北京前门外大石栏广德楼，现在这剧场大伙也知道，好像是德云社一个分社的这么一演出地点，广德楼啊，在这个剧场啊在这儿演。那么在涛呢一直就追到前门外，到这儿听戏来，就为了看看这个李万春。一方面呢是欣赏这个人，知道这是一个名角啊，别看年纪小很有名了。二来一个呢，因为啊他也是善演猴戏，那位李万春呢也善演猴戏，也想看看取长补短，俩人没事呢交流交流。那么看过李万春演这猴戏之后啊，这在涛是拍手叫绝，连声说什么呀，哎呦喂，这小猴演的是忒好了，真活脱一小怪物啊。因为咱前边说了，当时李万春年仅11岁，可不是小猴演的好吗？这戏啊还没散呢，这在涛就来到后台了，那没人敢拦他呀，都知道这是王爷呀，而且也是一个老戏迷了，就来到这个后台找李万春。那么在涛找李万春到底合适呢？咱们在这儿拴一个扣子，下节回来再解开。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从前呢有这么俩秀才进京赶考，结果名落孙山，俩人啊往外走，走到城门口的时候呢，俩人越想心里边啊越难受。这大哥呢就跟二弟说了，说弟弟啊，按说咱俩这学问他不应该名落孙山呢，这么着吧，为了显示咱俩有才能，哎，咱俩在这儿对个联怎么样啊？二弟说没问题大哥，那咱们以什么为题呀？大哥就往身后一指，咱不出了城了吗，咱就以这个城墙为题啊，我出一个上句你来一下句怎么样？说行，我这上句挺好了，二弟啊，远看城墙句句齿儿。你还别说，虽然大白话他讲道理，为什么以前的城墙啊都有垛口，一个垛口一个垛口，远看可不句句齿儿吗？这二弟一听，哎呦大哥您有学问呢，还互相拍呢，说小弟给您对近看城墙齿儿句句。大哥一听，二弟呀，你这学问比我还高啊，俩人抱头痛哭啊，咱没考上真是冤了。俩人正哭呢，这道边上啊来了一个捡粪的老头，背着粪机子，手里拿着粪叉子，一看俩大小伙子抱头痛哭，他还管闲事啊，过来问了一句，说小伙子二位别哭了， 怎么回事啊？这俩人就说怎么怎么回事，说我们有学问呢，刚才还做了一对联呢，那真是千古绝联啊。说你甭说那个什么联啊，我大哥说了，我大哥说这城墙为题啊，他出的上联是远看城墙句句齿，我给他对一下联叫近看城墙齿句句，您说我们哥俩这学问还小吗？这掏粪的老头听完这之后啊，自己蹲地下哇哇大哭啊。老头这一哭，俩小伙子愣了，说老大爷您哭什么呀，我哭什么呀，眼瞅着你们俩一肚子大粪我掏不出来呀。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这再掏啊，看完戏之后直奔后台要找这个李万春，找他到底什么事儿呢？哎，来到后台找李万春说，你小子呀，哎，演这猴戏忒好了，哎，我跟你说你小子有前途啊，我给你说说戏怎么样。一般来说他很少说听见啊主动请缨，我给你说说戏，我给你当老师。再掏不解，再掏这人呢很直爽，我给你说说戏怎么样，他认为我比你有的地方演得好。哎，那这说白了就是我要收你为徒啊，这言外之意啊。那么当时呢谁听见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个班主啊，宾庆社班主于振廷，还有李万春的父亲李永利，这俩人听到之后直撂高啊，哎呦喂，蹦起来了，高兴啊。为什么？甭管说这个掏贝里比你本事高多少，因为人家毕竟家里边啊祖辈都是唱戏的，但是一想别管这掏贝里比你本事高比你本事低，他能收你为徒这是你的庆幸啊。而且那个时候啊不像现在，现在这师傅徒弟啊基本也没这么吝的了，而且有这么吝的也是马虎眼，一般呢曲艺界还有这个老传统，但以前真不是，各行各业收了徒弟师徒如父子啊，那就跟爹一样啊。咱打一比方，你拜了师以后，以后你们家你这孩子结婚啊，现在不这么讲究了，以前真讲究的，我家里没钱儿子结婚那怎么办啊，这所有婚礼喜宴钱谁掏？师父掏，这是应当应分的呀。所以真跟亲的父子是一样的。那你说这李万春的父亲一听再掏要收自己儿子，那能不高兴吗？能有掏贝雷这么一老师那是莫大的荣幸啊。所以当时啊说这李万春还没反应过来呢，这李万春的父亲直接把他哎给摁地下了，赶紧的磕头拜师，这当爹的迫不及待了。那么第二天呢，这李万春在父亲李永利的陪同之下呀，就专程来到了掏贝勒府，而且呢得弄一个正式像样的拜师仪式，还得递这个拜师帖，哎，就是有一个文字像现在合同似的这么一东西。说打这儿起啊，这再掏就收下了这个小徒弟啊。这个事情呢其实啊在这个文艺界，就是老北京古时候的文艺界啊也是有的，叫什么呢，叫带艺投师。这个呢跟一般的徒弟是不一样的，一般徒弟啊一般来说很多的是什么呀，您什么都不会，然后呢拜到老师门下学这么三年五载的，把本事学出来，这算是这个出师了。还有一种呢带艺投师，本身人家就会，亦或者说呢像李万春这样的，虽然年纪小但是已经小有名气了，再投到一个名家的门下，然后稍作指点，这艺术造诣呢会更高，这叫带艺投师。包括现在好多这个相声界的有带艺投师的，为什么？有些老的艺术家，你说你再拜他为师，如果你什么都不会的话非常难，人家不爱收你。为什么呢？老艺术家你拜在他的门下你辈儿很高，但是你艺术造诣不高，你说别人见您还得叫您师叔师大爷，但是您这本事不如别人，这确实说不过去。所以一般来说呢，很多老艺术家等到了年长的时候自己教不动了也收徒弟，但收的呢一般都是带艺投师的，就是你在社会上已经小有名气了，我再教教你，然后呢别人见你叫师叔师大爷呢，你本事比别人强你也能受得了啊，能受得住这称呼，哎，所以这叫带艺投师。那么再掏呢教戏啊十分认真，毕竟再掏这个时候年岁并不是很大啊。那么咱说这个李万春是11岁，那这个再掏和李万春差多少呢？俩人差了24岁。11岁24岁，那核算这一年再掏呢是35，也正是青壮年时期，所以呢教戏是十分认真。他总是啊先说明戏的内容，然后解释清楚了这戏的台词儿，这非常重要。 内行教戏啊，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京剧不就是城市化的表演吗？啊，这个一发怒大话脸哇呀呀呀呀就发怒了，对吧？这个什么这个小声一笑啊哈啊哈啊哈，这不就城市化吗？其实不一样。如果大家真的喜欢京戏，你去研究，同样是一个角色啊，比方说同样是一个张飞或李逵这么一个角色，两个不同的名演员演出来，那真是不一样，它是有内心戏的。其实京剧呢并非是纯城市化的表演，它跟话剧有很多一样的地方，也是有潜台词有内心戏的。所以在涛呢教戏之前，先把这戏的内容包括历史背景先交代清楚了，让你理解这个故事，理解人物，然后呢再看看这个戏词儿，咱们唱出来这句词儿，它背后还有什么隐身的含义，在话剧行当里边这叫潜台词，把这个都说明白了，然后才开始辅导动作。因为以前我们学这个艺术的时候呢，老师也是说拍话剧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演戏就等于演戏，说这怎么重复了，他说演戏就是戏剧，这个戏就等于演戏，是细腻那个戏，怎么戏怎么来啊，内心人物感情都得有。他说什么时候你们要加入动作，说站起来排练呢？我们当时拿到一个剧本都什么样啊，先做一圈安排好角色之后念，每天就一遍一遍的念，老师说直到你们什么时候啊念这个剧本，第一是背下来了，第二是呢嘴里说的这个词儿不像是念的，像是你自己说的话，第三一点，当你嘴里说这个词儿的时候你坐不住了，你要自然而然的从内心配合某种动作某种表情的时候，你们再站起来排练，之前都坐着，别给我加动作，不要什么舞台的调度，不要走位，这些都不要。所以这真是一个专业的教学。您看在涛也是先分析台词历史背景，到最后才是指导动作。而且呢每逢遇到高难度动作的时候啊，他自个儿总得示范一下，这也看得出来这涛贝勒爷两点，第一点身上真有功夫啊，这难的动作我先给你来一遍，第二一点大家估计也琢磨到了，涛贝勒爷好显呗，哎，这我行，我先给你来一下你看看，哎，说明也比较是爱出风头，直到呢自己满意了，然后再让这个李万春呢按照这个要求一招一式的来，你来一遍给我看看。所以说别看是一个贝勒爷，但是啊在教戏这方面是从来就没含糊过。而且啊和很多这个著名艺术家一样啊，这在涛最喜欢一句格言是什么呢，梅花香自苦寒来，说这学戏没有那么容易，尤其是京剧这个行当。就据我现在对这个艺术界的了解，我也接触过影视演员，也接触过话剧演员，接触过京剧演员，平心而论这些演员里边最难培养的一定是京剧演员，话剧演员影视演员还好培养，当然说成一个好的角色成一个影帝非常难，但是你能上台演出，别的不说，你上两年大专或者是这个职业培训，你完全可以拍个电视剧拍个电影，你不会成名成腕，但是演出来呢没有太大的差错。但各位想想，像这种大武生戏给你两年的时间，你别说上台了，可能跟头还翻不利落呢。所以说京剧演员真的是很难培养，那么他呢就要求李万春要注重练功，那真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啊。那么经过这么严苛的训练之后，结果会什么样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那么经过这么严苛的训练啊，这个赛涛最信奉的格言是梅花香自苦寒来，就要这李万春呢你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所以说培养一个京剧的名角是非常难的，可以说呢他要演一辈子学一辈子练一辈子。因为呢这个京剧行里边啊，我听过这么一话，一天不练功啊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功同行知道，三天不练功观众就知道了。所以说呢当一个好的演员尤其是京剧演员，身上嗓子这些功夫没有一天能放得下的。所以很多这个名角看他们的这些个生平简介呀，或者他们相关的资料介绍啊，你就发现很多的名角到后期已经是名震中国的大角了。他们的生活习惯是什么样呢，一般都是晚上演出 回来比较晚，这明觉呢这个睡得也晚，但是呢上午起来可能比别人稍微晚点，这一上午加上下午干嘛呀，一般来说人家明觉也趁钱都有自己的独门独院，在院子里边练功吊嗓子，然后晚上去演出，天天如此。您看成了名角了还这样呢，因为他这功夫是一天都不能放的。那么说来啊，令人非常难以置信，说一出这个闹天宫，就这猴戏，再掏啊整整给李万春说了三年，就说一出戏。所以您琢磨琢磨，这真不是浪费时间，那演出来得是什么效果，那真是出神入化呀。李万春呢虽然是已经小有名气了，但是还是非常虚心的跟在涛也整整认认真真学了三年，他几乎啊是每周到这个在涛府里来一趟，一待呢就是一整天。这在涛说戏啊也是到了一个着迷的程度了，到什么程度呢，说中午吃饭的时候，这在涛啊突然想起什么来了，一下就蹦到这个桌子上来了啊，蹦到桌面之后呢，对着李万春呢挤眉弄眼儿，就跟他说，小子你看着啊，他那挤眉弄眼儿，把这馒头啊放到嘴边上，然后呢拿这馒头当桃，就给他模仿这个孙悟空啊大闹蟠桃会，在这个蟠桃园里偷桃的这段戏，就已经着魔到这个地步了。那就这样呢，师徒二人是一边吃一边说，还一边连带演戏，而且到哪儿呢觉得这个戏不合理，有改进空间，还一边改戏。所以以至于后来啊，很多精彩的这个动作都是这爷俩在饭桌上俩人琢磨出来的。所以你看有句话叫不着魔不成活，确实这样，要想成一个好的角儿，那真得成了魔怔一样才行。那么其中呢说这个闹天宫里边，尤其这个啃桃这个动作那是一绝。有人说这啃桃我们见过啊，京剧舞台上这孙悟空大闹蟠桃宴，那桃是辣的啊，不是那个酸甜苦辣啊，是那个辣做的，不是真桃，啃两口之后啪一扔，然后再拿一个啃两口啪一扔。现在舞台上很多都是这样，对吧，这舞台上啊你也使不了真桃，万一这桃熟透了，啃两口啪一扔，跨机台板上见一事件全都是桃汁儿，那也不行啊。但是练的时候这在涛着魔嘛啊，他呢就根据这个剧情的需要选一个呀不软不硬就没熟透的这么一个真桃，他练的时候拿牙就啃那桃皮，咔咔咔咔啃，这可能很多人也啃过，但是在涛这功夫不一样，这真桃咔咔咔啃几圈之后，这桃是完好无损的，啪桌上一放，把桃皮吐出来一拉，一尺多长不带断的。这一手在台上啊用的空间不是特别大，但是台底下这么练，说实话那真是下了功夫，偶尔在台上这么一亮，底下真是四座皆惊，掌声不断的，下了功夫的就是不一样。而且在涛呢是非常喜欢这个李万春，在这个李万春生日的时候啊，在涛还送他一些个小礼物，这些小礼物对在涛涛贝雷来说呀那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甚至说呢家里边多的是，什么小银刻子呀，这个牛角灯啊，这牛角灯一般家里边啊错非是大户人家，一般人家是真没见过。咱以前呢在阿龙说北京讲过，拿这个牛角然后呢浸泡在一种特殊的水里边，有的说还得小火煮着，能把牛角啊给泡软喽，拿这个旋子呢把牛角给撑开喽，然后再泡再软，再拿大旋子再撑，然后再泡再软，再拿大旋子一点一点把它撑开，就牛角呢最后薄得跟牛皮纸一样。现在故宫博物院里边啊很多地方那个灯啊，那灯罩黄不拉几的，看起来像牛皮纸的，各位那可不是牛皮纸，那是牛角做成的。哎，陶贝雷呢送这李万春的这个生日礼物有这个牛角灯，还有什么呢，小荷包在身上挂着，搁点这个银票啊，有的荷包搁点这个烟丝啊，都是这些小玩意儿。但这些个小玩意儿呢很多是宫里边的，就是当年皇上赏下来的，所以说呀、啊这些东西非常的有价值，也有纪念意义。而且呢这爷俩这个友谊啊始终就没有中断，直到这个李万春呢自成一派，到这个时候已经是真正的名角了，还是不断的要上门请教了。这在涛呢也都是欣然的给指点，而且呢是孜孜不倦。 所以咱看就是这个确实值得称道。为什么呢？现在好多这个师徒关系啊有些闹僵化了，也是出自这个原因，就是徒弟学成了，人家有名了，对吧，就不再屑于跟你学了，这俩人之间关系呢慢慢疏远了。但您看李万春已经是名角之后，还是不忘了再掏这个老恩师啊对他的教诲。那么说到晚年，这个李万春呢回忆起自己年轻的时候，这个再掏对他的教育，那更是非常的感慨。在他从事舞台生活啊65周年纪念的时候，就曾经呢专门写文章总结自己这50多年演猴戏的心得体会。这个文章发表之后啊，在国内外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那么经过朋友带到台湾，同时呢也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响。可以说呀，咱们这个祖国上下呀都对李万春这个猴戏，包括他们师徒俩这段故事，可以说是记忆深刻。那么咱们祖国的台湾呢，由于和这个大陆啊有着共同的一个文化渊源，所以说呢台湾人民对于这个京剧啊也是视为国粹，视为国宝，特别的喜欢看。那么李万春在台湾呢有两个弟弟啊，都非常的喜爱京剧，其中呢二弟李同春这个造诣非常的深，专门演这个红净戏，被誉为是什么呀，叫国剧之星。还有一个外号不得了，叫台湾第一活关公。您想想活关公演到什么地步了。这李万春呢就很想念这两个弟弟啊，每当演这个古城会，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关羽关二爷的戏，演古城会刘备关羽这兄弟二人相会的时候，总是啊非常的动情。这关羽呢，关老爷有句唱词叫见兄长不由得我泪流满面，接着刘备有句唱叫我原说弟兄们不能相见，料不想今日里得团圆，就我没想到咱还能有今天，没想到古城相会咱兄弟二人又团圆了。有的时候啊演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演员自己就是李万春控制不住是潸然泪下，这戏都演不下去了。后来这两个弟弟呢终于是来到了北京，和这个哥哥李万春团圆了，而且呢他们心中还有一个夙愿，就是要亲自上门去拜访一下自己哥哥李万春这老恩师，就是爱新觉罗再涛。但是这个时候再涛先生已经过世了，所以说这个夙愿一直是没有达成。那么关于再涛喜欢京戏的这些故事，咱们今天先讲到这儿。下边呢咱也得说说再涛啊，其实还特别的注重文化的学习，他并不是一个纨绔子弟，而是一个很上进的这么一个贝勒爷。那么关于这些故事呢，咱们下次再给您接着说。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再见。
大家一起说一次，盖世英雄到来，Homeboy Productions, yeah, 李红夏雨 my homeboy 剑，
迫不及待看见我的未来，
看见我的
什么都看到，盖世英雄真的到来，
盖世英雄到来，
看见我的，
看见我的
什么都期待，是英雄站上舞台，
世界是舞台哟。我出门了，再四个哥们儿，度落轮框而四寸。今晚我的目的明确，带庆大到全世界，加入了京剧昆曲 hip hop 建立新的格局，今天突破新的曲风，才有新的盖世英雄。把收音机开最大声，听见的声音又是武声道白的国民又最流行，要模仿他真的不容易，他的唱法独一无二，这种艺术数一数二，希望帮全世界的华人唱出大家的心声，大家的心声。
而且澳门中有望城阳风宴，力拔山河天，红威震海扬雄，
迫不及待看见我的，
看见我的
什么都看不到，盖世英雄真的到来，
盖世英雄到来，
看见我的，
看见我的
什么都期待，盖世英雄站上舞台，
世界是舞台，
看见我的，
看见我的，
看见我的
看不到，上台了，欧阳靖在哪儿？好。
yours, baby.
Yo, it's Jen and Lee home. It feels good to be home. I got the skills to be known, so I'ma chill on my throne. Yes, I keeps it blazing, from Shanghai out to Beijing. Stop in Taiwan, back to Hong Kong, where they stay doing they thing. Yes, we this is something special. My culture's so contagious. They wanna know about us. We've been around for ages, a couple thousand years, a bunch of pioneers, just artists and scholars making noise. It was loud and clear. Ayo, the future's here, the revolution's near. Jin got the solution for the pollution in your ear. Switch it up, Simon, let's 통기 저 영혼 해